母女三个拦了一辆三轮车，所以很快到了秋萍家。开门的时候，朱俊松手里拿着一本英语书，这种时候还能看得下去英语，可见上进心不一般。何雨兰心里稍微赞扬了一下，气也就泄掉了25%，说话时语气有所放缓了。
哎呀，俊松啊，你还年轻，要韬光养晦。
何雨兰在结尾引用了彭总的话。朱俊松没想到岳母能够运用这么高难度的成语，态度又郑重了一些。妈，我也想了，特赦中心这环境也不是我待的地方。
秋慧接茬说，中国就是这国情，你身为中国人就得适应，不能老装外国人。
何玉兰觉得不能老装外国人这句话说得特别有力量。秋萍不高兴了，
姐，你就别跟着挑事儿了。俊松啊，你说彭总那么大个干部，跟什么样的人没打过交道啊？他都说了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楚大柱不可能一辈子江山稳坐。
妈，那我何苦要等30年河西呢？我现在就奔河西去。
那房子怎么办呢？我和你爸工作一辈子都没住过那么好的房子，我不是非让你等20-30年，那起码先将就几年，把房子站稳了再走啊。
妈，我保证5年之内我让秋萍住上那样的房子。
你连明天的事儿都决定不了，你还能决定5年之后的事儿啊？也就是看在彭总的面子上，那楚大柱好不容易吐口了，说你在单位员工面前有个交代就行了。
朱俊松慢慢地说，我不会给他道歉。我为什么给他道歉？又不是我的错。
你就委屈一下。
我从辞职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再求楚大柱。我的事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。对了，谁要是再去求呢，别说我翻脸。
何玉兰觉得自己要爆炸了，心脏憋得几乎让他背过气去。
关键时刻还得是秋慧。
就你那张下岗干部的面孔，翻不翻谁在乎呀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谁都巴结着为你办事儿，我妈呀没那么贱，是你媳妇回娘家哭哭啼啼哀求的。秋萍，你跟她说是不是啊？
秋萍站在丈夫身边，好像多了点底气。
我就跟咱妈随口说了说，没想到她去找关系了。
秋慧看母亲还没有接话的愿望或能力，接着往下数落。
我说朱俊松，你好歹也是硕士毕业啊，光长学问了，情商没跟着长啊，连啥是对你好啥是对你不好你都分不清楚啊。为了你们这破房子，我妈绞尽脑汁，她快60了，开口求人容易吗？就你的脸长皮了，别人的脸都没长皮啊，随便蹂躏啊。
朱俊松两眼瞪着别处。妈，我谢谢你，但是我真不想给楚大柱错觉，好像我向他低头了似的，这是原则问题。
何玉兰想大骂朱俊松，但一开口却是巨大的呜咽，她只好收回向外迈的脚步，坐在秋萍家的沙发上放声大哭起来，是那种她最反感的眼泪鼻涕口水一起汹涌而下的大哭。秋慧也不说话了，她一点不掩饰对母亲的蔑视，她心想，他那点气概都用到我和陈月刚身上了，为什么一遇到朱俊松就哑火了呀？
何玉兰终于止住抽泣，她站起身来说，
好，这次啊是我错了啊，我不该擅自做主找人去求楚大柱，让你们丢志气。以后啊，你们就是遇上天大的事儿，也别再跟我说。
话到此处，秋慧已默契地往门口走了。朱俊松脸上略有愧色，但还是不出声。秋萍讪讪地说：“
你们慢走。”
何玉兰头也没回地跟着秋慧出了门。回到家中，何玉兰将一腔火力扫射到老姜身上。
要不是你在旁边嗷嗷叫着什么出人命了呀，老窝没了呀，我能管他们的破事儿啊？你这一辈子家里大事小事都不出头露面，你就从来没体会过求人的难处。你不懂我的为难，我一个女人家小平头百姓，又要把事情办成了，我又不能被别人说闲话，我这心里头有多苦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这两个孩子啊，从小到大上学结婚找工作，我说你出过一小手指头的力吗？有事儿就知道叫唤，把我当奴才使啊。
老姜像个老农民似的蹲在柜子旁，好像随时要躲进去。何玉兰越骂越起劲儿，秋慧忍不住了。
哎，你就冲我们有能耐，哎，我说你这活怎么不跟朱俊松发呀？他的事儿，我说你哪样没帮过呀？反过来你还怕上他了？哎，我还真不明白了，你欠他什么呀？你对我家月刚怎么什么都敢骂呀？不是软的欺，硬的怕吗？
何玉兰自知理亏，用可怜兮兮的语调说：“
你要是生不出孩子，那我对月刚也得低三下四。我看啊，他俩离婚算了，两全其美。
你缺不缺德？人俩过得好好的，你挑唆什么？”
一直被骂得发蔫的老姜突然冲秋慧发飙了，全然不领他刚才的救驾之情。
何玉兰和秋慧走了之后，朱俊松开始做晚饭，秋萍默默地打下手。朱父腿脚好了之后，不愿意再待在城里给儿子添麻烦，和老伴儿回老家种地去了。朱俊松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
哎，得去把房款取回来，早办早利索。
嗯”我和你去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揍他。
说到我就揍他，秋萍是嘟起嘴巴说的，嗲嗲的，两眼发亮。朱俊松觉得这时的妻子漂亮极了，他又想起初见他时那个弹古筝的女孩。
哎，你古筝怎么不弹了？
秋萍不知道他怎么问这么没来由的话。
啊？你想听啊？
朱俊松想说我想听，但话到嘴边又改了。
真的不心疼那个大房子？
我总觉得你还能挣回一个大房子来。不急。
秋萍说的是真心话。第二天，秋萍和朱俊松去单位办理房产事宜，楚大柱没露面，接待朱俊松的是工会主席，退房款给的是现金，还给了一年的利息。办理这些手续需要到好几个部门去签字，秋萍寸步不离朱俊松。她几乎没说什么话，有时碰到丈夫的目光会冲她鼓励的一笑。看着朱俊松完成最后一个签字，秋萍纠结的内心也恢复了平静。结果不可怕，即便是最坏的结果，可怕的是担心最坏结果到来的过程。
哎，不就是一房子吗？
他们骑着自行车回家，秋萍坐在后座上，紧搂着装着3万多现金的皮包。秋萍是第二次和朱俊松一起进厂里，第一次是朱俊松分配报到，他也这样坐在后座上，紧紧地搂着一个包。只不过那一次包里装的是朱俊松的各种证书。这一晃6年过去了。
将钱存到银行之后，朱俊松提议上饭店吃午饭。秋萍问他准备花多少钱，朱俊松说找100块钱花吧。秋萍说：“
越简单越好。”
你是在帮我省钱？
吃倒是次要的，我想唱歌。
朱俊松笑了，他从来没见过像妻子这样热爱卡拉 OK 的人。 两人简单的吃了点饺子，就去一个歌厅唱歌。中午时间，歌厅还没营业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。她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两个人，欲把他们引到一个包房里，而秋萍要坐在大厅里，说音响比包房里的好。
哎，我说那啥呀，还是坐包房里舒服，这大厅人来人往的。
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不怕人来人往。
老板娘露出些许不满。
那坐哪儿都成，那随你们。
等老板娘转身的时候，秋萍对朱俊松说：“
我觉得他肯定是把咱俩看成偷情的了。”
虽然只有一个观众，秋萍的演唱依然忘我投入，声情并茂。作为观众的朱俊松也敬业的献花鼓掌。秋萍接连唱了20几首歌，直到嗓子沙哑才结束了个人演唱会。朱俊松心想，哎呀，他这样生活还真好，唱一次卡拉 OK 就可以把什么都忘掉了。
回到家，两人紧搂着睡了一大觉，睁开眼已到天黑了。
俊松，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不用上班，想卡拉 OK 就卡拉 OK。
朱俊松心事重重的样子没发表意见，秋萍推了他一下。秋萍，
嗯，
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趟你妈家呀？
等他消气了咱们再去吧。
哎呀，算了，别等了，我去把他哄高兴吧。你连饭也不会做，我一走你没个蹭饭的地方，不得饿着。
一句话惹得秋萍泪如雨下。
何玉兰坚决不接见小女儿夫妇。
别来啊，别来，
她冲着电话高喊。朱俊松和秋萍还是来了，拎了一大桶花生油，陈灿然给开的门。何玉兰穿衣服要往外走，老姜和秋萍把她拦住。
妈，对不起，你看我这又惹您生气了。
我没生气，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
哎呀妈，您放心，我会让秋萍过上好日子的。
这话你跟秋萍说吧。
房里冷了场，好在有陈灿然左一个姨父右一个姨父的叫着，朱俊松才没有太尴尬。秋萍赶紧就老公的假。
妈，我知道你心疼我们，这房子没了咱们以后再挣啊，您看为了这事儿着急上火多犯不上啊。
犯不上？你知道犯不上还哭哭啼啼的来找我呀？你这一扭脸又装的啥也不在乎了。江秋萍，我是真瞧不起你啊，你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担担，稍微遇上点压力你就推给别人，自己是该吃吃该唱唱。哎呦，是我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我对你家俊松啊，我就得陪着小心，我欠你们的。我
朱俊松非常恭敬地站在何玉兰跟前。
妈，别这么说。妈，我这辈子对您都是感激不尽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人生最成功的两件事都是您促成的，一个是娶了秋萍，再一个就是把我爸的腿治好了。
何玉兰呜呜地哭了，感动占主要成分。
哟，就这么一句话又把你忽悠的缴械投降了。
秋慧讽刺地说。他从音乐餐厅一回来，何玉兰就向他转述了朱俊松最成功的两件事，并一再的热泪盈眶。
哎呀，那真的不是忽悠，就说这话的时候朱俊松那眼圈都红了。
何玉兰恨不得对一脸不屑表情的秋慧咬上一口。
月刚嘴笨，就这么动听的话呀他肯定说不出来。
我家月刚那是实在，虽然不能把你忽悠的心花怒放，可也绝不会把你气得嚎啕大哭啊。
哎呀，我是品出来了，俊松啊是个情感不太外露的人，表情呢那老是一个劲儿， 可人家那心里有数，谁为他做过什么，那心里都记着呢。
何玉兰的兴奋持续升温，秋慧见不得母亲给点阳光就灿烂。
行了，说不定是秋萍教他那么说的。
就秋萍那嘴啊，上老虎凳也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。
何玉兰又陶醉地重复刚才朱俊松的那句名言。
你听听，俊松那话说得多好啊，人生最成功的两件事儿，那都是我给促成的。一个是娶秋萍，一个是把他爸的腿治好了。哟，简简单单既把我给表扬了，也把秋萍给表扬了，还不肉麻。
朱俊松这一句话能让你光荣好几年，行，你就做你那老奴隶吧。等他一去深圳，秋萍啊肯定要过来吃饭，你也得定期呢过去给他收拾屋子洗衣服。不信呐，咱把话撂这儿啊。
朱俊松去了深圳，投奔一个在那儿做生意的大学同学。头几天，秋萍为家里不正常的平静感到心慌。又过了些日子，他体会出了新生活的好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每到周六周日，如果母亲不来电话催，他可以睡到午后才起床。
秋萍的高中同学兼闺蜜严小红星期天结婚，因为是班里最后一个结婚的女生，所以同学都来参加，成了变相的同学会。自打毕业之后，班里没搞过大规模的聚会。杨继彪以前很少和同学联系，而最近一年出现了活跃的迹象。他的单位归到了市政局，属行政编制，也跻身到公务员队伍了。听说区里的绿化工程归他管，有点小实权。
周日早上，秋萍精心打扮了一番才出门，已经有十几个高中同学聚集在了严小红家的楼下。同学之间都不很亲热，见到秋萍，同学们难免提一连串的问题，比如老公如何，未来的房子如何，怀没怀孩子。秋萍虽然对这些提问深感厌恶，但又不好意思不回答。大家正聊着，一辆白色夏利开了过来，在差一点撞到一个同学的腿时，车停住了。杨继彪笑着从车上下来了，引起同学的一阵欢呼和尖叫，两个男生上前和他闹了起来。杨继彪的视线从秋萍身上扫过，
秋萍冲他微微点了下头。这是他们分手以后第一次在人堆里相遇，虽然有心理准备，秋萍还是感到有些不自然。
杨继彪在秋萍的手袋里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这让秋萍思绪万千。何玉兰得知秋萍与前男友再次联系上，她会作何感想？